然后下面的这个写法也很有趣，好笑的不得了。他说那周美人却不曾活，说那个美人其实没有活，就是宝玉不是想说大概是那个画的美人活过来，说那个美人没有活，却是明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金幻所训之事。记得吗？第五回金幻仙姑是宝玉第一次性的幻想到了一个太虚幻境，有一个金幻仙姑最后觉得她无法领悟，就把她的妹妹叫做兼美推给宝玉，让他们做一件事情，告诉她教她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宝玉第一次的性的经验啊，就在第五回的时候。所以金幻仙姑一直在书里面代表一个教导性的这个女性啊，所以她说明烟压着一个女孩子也在做金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啊，就说怎么得了，说跑到人家家里做客竟然做这种事，一脚进门去将那两个唬开了，两个人吓得半死。然后明烟见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就跪下来那么求他饶恕。那宝玉就骂他说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好，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法啊，讲出规矩讲出法，就是你们怎么可以青天白日到人家家做客做这样的事。那甄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啊，就说我们到贾珍家来做客的，那如果贾珍知道，这两个人一定活活打死的。可是我想明烟这个时候大家已经知道他不会死，因为是来的是宝玉，所以宝玉大概用人也知道他的个性，也不怕他啊。所以接下来他就看了那个丫头啊，虽不标致倒还白净啊，这个写法也很有趣，就是他并不是每个女孩都是漂亮的如天仙一般，他就觉得也并不是多漂亮，可是干干净净的。所以大概宝玉就觉得干干净净白净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说人很尊贵嘛，就是你生下来你也没有什么肮脏，也没有什么污秽，你就白白净净，些微有动人处。然后这个女孩羞得脸红耳赤啊，就是这种事被人家抓到了，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就不敢讲话。那宝玉就跺脚说还不快跑啊，还不赶快跑。那一语提醒了丫头，飞也似的跑去了。所以你要细看这些地方，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这几行根本一下就跳过了，因为本来还以为还会继续有比较大胆的描述，后来发现没有了。那所以那个年龄大概就觉得大概不重要就跳过。可是现在其实觉得好感动的地方，就是宝玉的个性啊，就跺脚提醒说这还不赶快跑，所以这个丫头才跑。然后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别人的，我是不会告诉别人的。所以你会读到这些部分，你会开始觉得这个书写的动人的地方都是在这里啊，就是对人的原谅，对人的宽恕，对人的担待。他不但没有责骂他，没有得理不饶人，相反这个时候他怕对方害怕，害怕对方受伤，怕害怕对方受了耻辱，也许看不开，他还要跑出去再加一句说你不要怕，我不会告诉别人。有时候我们只觉得在生活里我们大概很难很难做到这一点啊。我的意思说，其实我们觉得得理饶人大概是非常重要一件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理直就气壮，那不要讲这件事情，从理来讲当然是活活打死都没有人会讲话，因为你自己做错了。可是宝玉的让人感动的东西其实是觉得生命里面哪里有不犯错的东西，或者生命里面从另外一个转环啊，就是其实我会觉得有时候的为难在于，我当然觉得啊，最后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做行政的料子，不应该在那个系主任的位置，让那个比较凶的人去做比较对。那因为生命里面你自己扮演的角色你越来越知道了，越来越知道人的生命里面的欲望的脆弱啊，欲望的无法把持。那么这个时候宝玉追出来的这句话其实不是好作者绝对写不出来啊，就是你不要怕，我不告诉别人的啊，这一句话。那么也有时候会检查说自己在生命里面碰到一个你可以处罚人的机会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待对方啊，有没有这一句话多一句话让对方不那么受伤。我觉得这是作者其实《红楼梦》越读到后面越感动的部分是这些部分。有时候年轻时候大概是比较不容易懂啊，到某一个年龄大概会觉得这一句话多加这句话，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常常会碰到一个要求你的人，而怎么样让对方觉得你求你他不觉得卑微，不觉得可耻或卑微，其实那个担待大概是做人上最难最难的事。有时候我们在现实的社会政治里看到太多得理不饶人，何况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啊，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文学也许在任何的一个时代里对人性的开发都是重要的一件事 啊，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一句话，你今天打开电视，你在报纸新闻上你是看不到的，这样的一句话。那我就在想说，什么叫做宽厚啊？什么叫做宽恕？什么叫做担待包容？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宝玉有这一句话在这边。当然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觉得说，这个人完全不像个主人，他怎么管以后怎么管你的下人。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会想说，好，家里如果有一个玛利亚，那以后玛利亚带了男朋友回来，你到底怎么办？其实他是有很现实的困境的啊，他是有很现实的困境。可是这个作者其实不太管，他其实就是在写宝玉的一种真性情啊。所以宝玉就赶出去说，你别怕，我是不告诉别人的。